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十六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神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可憎的事，神当然更要我们知道神为我们做的那些可爱可喜美好的事，而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做的可憎的事，就是我们离开拒绝恨恶神为我们所做的美好的事，那就是可憎的。那下面这一段经文，我们这在以西结书里面是煽情的文字，我们不会都读哈，但各位可以去看它哈。这个可憎的事就是上帝怎么爱耶路撒冷，而耶路撒冷怎么行淫乱背道哈。第三节，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这都是形容的说法了，就是说当然以色列人并不是亚摩利人，也不是赫人，只是他们住过赫人北边一点地方，亚摩利人就整个迦南，就是说通常赫人亚摩利人都只是该咒诅的不好的，那以色列人的祖先跟每个人祖先一样，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都并不好。这在说什么？就是我们血统任何东西亦无可夸。第四节，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仍在田野，是因你被厌恶。我们看这段哈，就是你当然知道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那么亚伯拉罕不是赫人，也不是亚摩利人，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都是在米索波大米的，就不在迦南地的。不过这些我们就这都不是作者的重点，作者重点就是以色列人其实跟每一个人一样，就算亚伯拉罕是赫人，是亚摩利人又怎么样呢？你在加勒底那个地方，在示拿平原那个地方，米索波大米那个地方，一样都是在拜假神的。在约书亚记讲到说，亚伯拉罕和他的列祖原来在那个大河那边是在拜假神的，都不是一个值得被拯救，不是一个有什么优点的人。在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就是在讲每一个人，包括以色列这个民族，是一个不可爱、被丢弃、没有价值的人，个人也好，团体也好，因为我们都背道离开了神。哦，下面就开始，各位，这段话实在是很生动，不大要用很大想象力来表达哈。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这我就是上帝啊。这已经是很拟人化的写法，上帝哪里走到路上的，然后旁边看到一个东西然后捡起来，上帝不是这样，这是让我们更加能够体会，能够思想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各位有很多方式哈，这只是一个表达的方式之一，你这个当然要跟整个的旧约的历史连在一起，以色列历史连在一起，亚当夏娃堕落和我们都连在一起，重点就是我们是一个不可爱没有人要的东西，没有希望的。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这个雪哈，它在雪里面，一个意思可能是母亲生他的时候那个母亲的雪，一个可能表达的意思就是说，可能这小孩自己也在一种流血的状况，反正就是一个不可爱而且快要丧命的东西了，在雪里面。中文的翻译可能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意思表达出来， 我看很多英文的翻译是 live， 就是这一句话，活下去。上帝在对一个弃婴说活下去，上帝好像命令一个快要死的弃婴，你给我活下去。所以这句话其实很有震撼力，或者里面也可能有个意思，我会让你活下去。那一个弃婴没有人要，那些撒盐啊、洁净啊、包裹啊，那都是可以说是可能在中东风俗里面对一个小孩出生该有的一些仪式吧，不管有没有宗教的或卫生的，我们也不去多追究这些现象，反正这个没有人要的，上帝却要他，没有任何人要，我跟就是我们活下去。然后下面呢，就让这个女的弃婴呢不但成长了，就是那头发是指毛发，就表示她后来长大了哈，那成长了，然后越来越漂亮了。这个我说有一点煽情，我也希望各位能够了解那个意思，就是上帝用很拟人化的写法，把一个完全不可爱、被丢弃、没有人要的一个女婴养大了。然后上帝在继续养她的时候哈，第二次看到她的时候，当然一直都在养她，但是就是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到第二次看她的时候，这真的各位你们要谨慎的去想，可能就有点像亚当从睡中醒来看到夏娃的时候一样，这很强烈的一个字眼，上帝就动情了。第一次是动了怜悯的情，第二次就动了男女的情爱了，就娶她了。第一次动情让她成长，第二次动情打扮她成为一个从丑小鸭变成天鹅，从一个村姑变成王后。第九节就开始洗她，然后给他穿上各样美好的东西，这已经是每一个人甚至每个民族，特别是以色列，从亚伯拉罕开始你可以这样讲，然后特别是到了摩西，更特别是到了大卫的时候，神让他们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富裕的国家，然后他就丰富。十三节他有各样美好吃的穿的，都好得不得了，他就达到了王后的尊荣。十四节，你美貌的名声传在列邦中，你十分美貌，是因我加在你身上的威荣，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个十分美貌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从以色列进到迦南，其实就可以，就说可以开始了。你说更早一点的时候，像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也可以试。那么，但是恐怕最明显的是所罗门以后，非常的尊贵。但是，不管是他们在出了埃及以后，旷野，或者到了迦南地，或者士师的时候，或者到大卫的时候，或者所罗门，然后到列王的时候，他们都是多多少少在悖逆的状况中。有的时候像大卫统治的时候，或者摩西掌管的时候好一点，但是还是在悖逆当中。十五节，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好，下面这些我们也不去读它，因为实在是太强烈的那些字眼。那里面讲的就是一个女人，她不断的跟别的男人，而且不是自己丈夫有关系，也就是以色列人不断的不爱自己的丈夫，就是耶和华，而不断的在拜偶像，而且把一切上帝给她的好处给了偶像，或者把丈夫给她的好处给了那些男人啊，包括从十八节开始的那些衣服啊，神给他绣花衣服，他给他的男人披上去啊！神给我们的金钱，一切的美好，我们来雕刻我们的偶像，然后食物也都给他。各位，这就是人对上帝的一个态度。我想这样的描述哈，比 拜偶像要强烈的多。就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老公有外遇哈，就我们就说他有钱嘛，所以有外遇嘛。但如果这个老公的钱都是个老婆给的，甚至这个老公原来根本是像陈世美一样，就根本是一个乞丐啊，然后老婆在那拼命读书啊，行乞啊，让他能够后来考上了状元，然后这个老公呢，再把老婆给他的一切给了别的女人，那我们的愤怒和不平就更强烈了。那现在上帝就是这样子，把这一切给了你，你对我没有丝毫的恩爱情谊，你为什么这么爱？实际上我们如果真的要从字面上来讲的话，就这些偶像连男人都不是，哎，还是一个偶像而已，你为什么要对那个死去的木头石头有这样大的喜欢和敬畏和依靠？这每个都说不通的。各位，我们今天好生病了，我们找医生，医生最少还是一个活的人。我们今天出事了，找律师找警察，我们依靠，这最少是一个活的人。但是偶像不是活的耶。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了，各位，医生律师也不是活的，他们也都是死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独立存在生活下去，如果不是神的话托住，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我们所依靠的对象只能是上帝，我们所喜悦的对象只能是上帝，我们侍奉对象只能是上帝，我们敬爱对象只能是上帝，因为其他所有东西都是空的，都没有，包括我们自己在内。那整个我们的错误就是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个上帝才是真的，我们觉得他是假的，别的是真的。所以这里的荒唐，把一个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成为你的情夫，这很不对的，他根本没有生命力。但是我们就在这里面常常还觉得充满了愉快啊，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找到了你，我的人生就是因为有你我才快乐。然后在他就交织着讲，有的时候是比喻，有的时候是照字面来讲，就是以色列人在拜偶像的时候好像行淫乱，这个是比喻的，因为不是真的跟偶像行淫乱。但是把自己的儿女和所有东西给那偶像，这又是照字面的。所以很多迦南人的风俗是要把小孩献给假神的，真的是杀婴献祭。那在第二十节就有了啊，二十节以后，那做这一切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你以前是怎么样？你有没有想到我给你的恩情？就是给你的恩情你不回报，你回报给那毫无恩情的，上帝的愤怒真是加倍加倍又加倍。然后下面讲的就更露骨了，人犯罪就越犯越厉害了。24节，又为自己建造圆顶花楼，在各街上做了高台，你在一切市口上建造高台，使你的美貌变为可憎的，又与一切过路的多行淫乱。这些就是说哈，这个女人哈，对不起，我们现在是很少这种女人了，那么这种男人是很多了哈，所以各位姐妹请原谅，不是故意骂你们女人啊，就怎么不讲男人，男人明明在这世上犯的错误比较多哈，是，但是因为圣经是用耶和华来描述一个丈夫，我们是一个妻子，所以就这样来描述哈。后来不单是自己做偶像，而且是就说难听点，就是倒贴了。不但倒贴，是做一个地方欢迎别的男人过来啊。那么和邻邦行淫乱，那神就开始，哎呦，你这实在是吃饱饭没事干，又不服侍自己的丈夫，就一天到晚去找别的男人，那我就让你吃不饱嘛哈。第27节，我伸手攻击你，减少你应用的粮食，又将你交给恨你的非利士众女，使他们任意待你，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诶，这里为什么提到非利士人呢？可能是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士师记的时候， 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其实记下也有，就是非利士人是一个早期不断在攻击以色列人的。事实上当撒母耳记上以利的儿子一直得罪神的时候，神就让非利士人把约柜掳走了，那以色列人也受到非常多的羞辱哈。非利士人恨恶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里，神也把非利士人交在以色列人手里过。神看把谁交在谁的手里，神按着他公义智慧的旨意去做。那这些非利士的众女子，好像神以外都把它形容成女子，他们当然也不对，但他们为以色列人的淫行，为以色列人的拜偶像感到羞耻。就是妓女中间还有比较会脸红的，那以色列人是比较不会脸红的。就比起别人，你知道真理在抵挡上帝就是更糟糕。哎呦，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这样子。那可能比较生动的一段就是在撒母耳记上，那个以利的儿子，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以利的儿子把约柜抬到战场去，结果让非利士人呢更加振作起来了。那么他们为以色列的淫行羞耻吗？他们有说这样一句话哈，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八节，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非利士人呢，你们要刚强做大丈夫。他们一方面非常怕这个神，因为他们记得那个以色列的神如何曾经拯救过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人还有旷野这些民族，他们知道。那是不是当非利士人说出这些话的时候，就是以西结书讲到的说他们见你的淫行为你羞耻，他们觉得以色列人怎么没有早一点信靠这些神，现在才搬过来哈。总之就是以色列人犯的错误比非利士人还要更多。28节，又与亚述人行淫。与亚述人行淫呢，这个在列王记下第16章，就是当以色列的王哈越慌乱的时候，就越去找其他的神。16章是亚哈斯王，就是犹大王哈，求助于亚述，16章的第七节就开始找亚述。然后呢再行到第29节，就是贸易之地加勒底地，就是巴比伦。我们曾经讲过巴比伦给人的印象哈，或者是照历史来讲，在圣经里面巴比伦给人印象是两方面的，一个是穷兵黩武，就是用他的武力来征服，但另外一方面呢又有一个比较温和的，当然也是圣经否定的一个形象，就是贸易繁多。我们宁愿被人用贸易征服，不愿意被人用军队征服嘛。那有人说美国结合了这两种，军事力量又很强，用金钱征服人的力量也很大哈。所以有人说美国是巴比伦，这我们不去谈它，但是贸易之地是指加勒底啊，他们后来好像那种穷兵黩武的形象慢慢被做生意来取代了哈。我们在以西结书后面也会看到一些这一类的情形。好，我们简单的想一下哈，如果就以色列历史来讲哈，以色列做这些事是合情合理的。各位，我常常在讲哈，我们不理上帝。我们怀疑上帝，我们抱怨上帝，我们恨恶上帝，我们不聚会，不读经，不祷告，我们去祈求其他神明，或者因着什么原因我们冷淡哈。你真的要讲理由都有理由，我长期卧病啊，或者神都没有解决问题，我觉得都有理由。这个世界上的人哈，不信靠上帝或基督徒都可以找出理由，但是我还是说弟兄姐妹不要找这些理由，这是歪理，都不是理由。以色列人哈，你在尤其在以赛亚书里面，就你看到，尤其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就可以看到，神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以赛亚正在一个也是就是亚哈斯王啊很危急的时候，神呼召了以赛亚，神叫以赛亚知道他坐着为王， 各位，今天你也知道，我也知道神坐着为王。我血压高的时候，我也知道神坐着为王，我完全知道。但那血压高叫我会怕死了，那也是真的。那也许有些人比较不会怕，我是容易怕的，我是容易紧张的。我是人家一说你脸色不好，我就拼命搓一搓搓，看看让你知道我脸色其实没有不好哈。对，夸大一下了，让你们知道我们大家都软弱。到第七章的时候，所罗门以后，国家分成两个部分：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以色列被盗的更厉害，或者说起码从一开始好像就是拜偶像。南国犹大名义上还遵从耶和华，但是在以西结书里面常常讲南国更糟糕，因为他们又有真神又有假神，这神最不喜欢这种真假掺的，尤其越正确里面再参加不正确就更不好。那这两个国家呢，也是常常有交战，也有合作的时候。亚哈的时候就跟约西亚王好像就有合作哈。在以赛亚那个时候，第七章讲到说，那个亚哈斯的时候，亚兰王和以色列王，就是犹大的北部和北部的北部这两个国家，这两个国家，以色列也好，亚兰也好，两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打犹大，犹大都招架不住，何况是两个国家集合起来要打犹大。所以整个犹大的王和百姓的心，圣经上说都在跳，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哇，好生动。在这个时候，神叫以赛亚去跟亚哈斯王说，你不要怕，你千万不要怕，你要有信心。七章九节，你若不信，定然站立不得稳，你站不稳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